观世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西藏。第二年5月，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当局在北京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又称17条协议。中国官方说，这项协议的签署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然而，在8年以后的1959年，当时的西藏领导人，贵为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流亡生活。西藏首府拉萨随后发生了一场伤亡惨重的事件，中国官史称之为西藏评判，流亡海外的藏人则将其称之为和平抗暴。达赖喇嘛为何出走？60多年前的那场血雨腥风究竟真相如何？中国官方和流亡藏人各执一词。美国华人学者李江林查阅了大量史料，走访了在印度和尼泊尔的几百名流亡藏人，并和这段历史的关键见证人达赖喇嘛有过5个小时的谈话。2010年，李江林的《1959拉萨》一书面世，力求重建那段历史的原貌。美国之音解密时刻，今天请李江林为您解开上个世纪50年代发生在西藏及周边藏区的那些历史谜团。
1950年，解放军进入西藏以后，达赖喇嘛仍然是西藏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还先后担任了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54年，达赖喇嘛赴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高规格接待。与此同时，他与中国派驻西藏的高级军政官员也有频繁的接触。然而，1959年3月10号，当他准备去西藏军区司令部观看一场演出时，却受到拉萨民众的强烈阻挠。数以万计的藏人包围了达赖喇嘛的下宫罗布林卡，恳求他不要前往军区司令部。
达赖喇嘛当时跟这个西藏军区也好，跟这个中共在西藏的工作委员会应该有很多的联系，双方应该有很多的交流，说看一场演出应该不是一个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同时达赖喇嘛原来也去过北京，为什么这一次看演出就说不行了？为什么这一次去就说要到北京，要把他劫持到北京？以前到北京也没劫持他。
其实你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开始对整个事情做详细的研究的一个切入点，因为他给我的也同样的疑惑，为什么54年他去北京的时候，拉萨市民没有阻止他，他们很担心，可是没有阻止他。为什么到了59年的时候，就说玩了命的要阻止他？我在这个访谈的时候也问过这些当事人，就说当时拉萨是什么样的状况，要理解他的背景和当时拉萨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实际上，拉萨在56年的时候，两方的关系开始非常紧张，从56年开始。然后达赖喇嘛本人告诉我，他57年的时候从印度回来，57年上半年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回到拉萨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大昭寺对面的那个这个中方的机构已经开始那个房顶上已经修了工事。他走的时候还没有，就是说修工事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备战，
准备打仗。
昌都在56年夏天开始了暴动，所以这种使得双方的关系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紧张，然后军队解放军就开始有所备战了。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藏区以外的广袤大地上，土改、镇反、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治和经济运动此起彼伏，一个接着一个。通过这些运动，共产党完成了对土地和农业、社会 以及工业生产和经济的控制。到了1956年，信心大涨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将这些政治经济政策向西藏周围的青海、四川、云南和甘肃四省藏区推广，但是遇到藏人的激烈抵抗。尽管这些政策当时尚未在西藏实施，但是对西藏藏人的心理状态不可能没有影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21岁的达赖喇嘛于1956年第一次踏出国门，访问印度，参加佛祖释迦牟尼2500年诞辰庆典。就在达赖喇嘛动身前往印度的5天前，毛泽东在中共8届二中全会上指示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和西藏军区说，要估计到达赖喇嘛可能不会回国，并指示开始备战。毛泽东说，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
当时他在印度访问的时候，根据印度方面的资料，就是这个印度的尼赫鲁的情报局长，他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吧，出版过一套回忆录。这个根据这个里面的资料，他就讲到，达赖喇嘛那时候已经，就说达赖喇嘛的哥哥二哥加罗顿珠，已经通过他本人表达了一个意思，就说达赖喇嘛有意留在印度不回去。
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达赖喇嘛56年的时候，有这个动了这个想法，说不想从印度回来了？
简单的说，是发生了战争。为什么我说他是战争，而不是说他镇压？因为他不是用警察，而是用了正规军，而且是野战军。这个，我们现在能够看见的最早的资料，最早发生这个暴动的呢，实际上是云南迪庆，现在的香格里拉那一带地区。
嗯。
但是有关的资料非常少，我只找到了德庆县的一些资料。到了1956年2月，在甘孜州的色达县，也就是现在发生过自焚的这个藏人自焚的这个色达县，它是一个纯牧区，就发生了那个藏民的暴动。四川和云南对这个藏民的反抗的镇压，那时候轰炸寺庙等等，使得达赖喇嘛觉得似乎他在待在西藏已经无能为力了。
为什么藏民要暴动呢？这个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况迫使他们去这个奋起来反抗呢？
这就谈到民主改革是怎么回事。这个就是我最早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吧，也就注意到民主改革这是一个词，它的内容是什么。
对，
这一点我就开始去调查这个民主改革，我们不管它叫什么，名相是什么，我们去看看它的内容是什么。
按说从字面上讲，民主改革应该是好事吗？
对，对，字面上看起来是好事。后来我因为我想不通，民主改革显然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大家会不顾性命的去反抗？因为当时藏人手里有枪，
是
为什么要去反抗？然后我就去调查它的民主改革的内容和方式，发现它跟内地进行的土改、政反，这个还有肃反，合作化，它其实全是一样的，但没有什么区别，方法也一样，批斗。这个在藏人里面，藏语里面没有这个斗争会这个词，他只能设法用藏语来音译一个汉语的那个斗争这个词。那个这种斗争这种行为，开斗争会这种行为，对藏人来讲是完全不可接受。
李江林在1959拉萨中写道，就在所谓的民主改革实行后不久，整个四川藏区农牧区的抗争此起彼伏。仅1956年一年，当地少数民族地区暴动的参加者就达10万余人，波及43个县、450多个乡，数万藏民逃往拉萨。
毛泽东和其他的中共的这个上层领导，知不知道在这个藏区里边进行的所谓的民主改革激起了当地的这个藏民的强烈反抗？他们知道这情况？
知道，非常清楚。
他们很清楚，
轰炸礼堂、香城、巴塘的寺院的飞机是中国当时最先进的秘密武器。1953年，斯大林送给毛泽东的10架图4，这个就是
轰炸机了。
对，是，而且是远程重型轰炸机，因为它别的轰炸机上不了高原，路途短，它必须是远程， 而且能够携带大量的弹那种急速炸弹，
嗯，
才能到那个地方。图四这个轰炸集团，它不是由地方军区控制的，是由中央军委直接控制的。也就是说，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这个图四飞机是不能动用的。但是图四飞机的第一次实弹的作战，就是在藏区，在四川，四川就在甘孜地区。那么中央军委下令，不可能不经过中央决定，
嗯，
所以说他动用这个飞机，中央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动用这样的飞机，中央不可能不知道。
1956年，在印度的流亡藏人报纸《西藏镜报》刊登了这样一幅画，描绘了礼堂寺被轰炸的场面。英文和藏文说明写道：“他们使用现代化武器杀死了我们好几千热爱自由、勇敢、武器不足的康巴人，并摧毁了寺院。”
魁鬼的迫害其实是对他长期迫害的延续。
这一路上呢，就是我可以说是经常可以看到警车和军车在往来。
两岸呢，这个八年冰封，现在溶解只是小块而已。
When I was in Beijing, slogan is Beijing for free, Beijing for free, like that.
We've been very impressed with what they've been able to do.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但是只要女性参加直接战斗的事实得不到法律的承认，
至少能让我们去香港这样的地方。
The waters that are legitimately theirs.
中国官方，以毛泽东为首的这个中共的这个上层，曾经有过这个观点，就是说和平的这个改造，和平的这个土改也好，进行社会的改造也好，是能可能的吗？
他们在公开的文件上是这么说过。
那有没有秘密的文件说另外的事情呢？
我们知道的就是范明回忆录里面他是讲到过，他得到过张国华从北京打来的秘密电话，是1955年下半年，那个时候毛泽东给他们的指示，西藏工委的指示，就是说要开始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那么而且是建立在打的基础上改。
嗯，在55年，
对，55年下半年，
已经说
要11月左右吧，已经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在周边的这个省区进行的所谓的民主改革，激起了藏民的强烈的反抗，对不对？
对。
那既然已经激起了这些反抗，为什么还想着说要在西藏继续进行这些东西？
这是他既定的方针。要知道，毛泽东的1950年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发出的一个电报，发给彭德怀等人的一个中央的一个电报，里面就讲到，西藏的人口虽然少，人口虽然不多，但是国际地位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加以占领并且改造成人民民主的西藏。也就是说，改造西藏不仅是占领的问题，它还有改造的问题。
嗯，
所以这个改造是势必要进行的，包括在17条协议中也提到了这个社会改造的问题。
嗯，
只是没有详细的说怎么改造，什么时候开始改造。这个对西藏进行社会改造这一点，从开始要进行决定要占领西藏的，一直到59年，从来没有改变过，从来没有动摇过，只是说什么时候改、怎么改、用什么样的方式改的问题。但是呢，后来有一个就说所谓6年不改的这个推迟，
嗯，
这个6年不改有多重因素，有其中有一重因素是公开的因素，是为了争取达赖喇嘛从印度回来。也就是说，他不是说他不做，而他是在延缓。
周恩来曾经到了印度，也去访问的时候，跟这个达赖喇嘛是面谈了几次， 劝他回来，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他其实还有一次，不仅是跟达赖喇嘛谈话，还跟他的哥哥、跟他家人也谈过话。这是达赖喇嘛的自传里面写到过的，中方资料里面没有提到这一节。那么他的哥哥呢，实际上是达赖喇嘛的哥哥，实际上从来有很多的抱怨，就说你们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就是说在对藏人这样的镇压等等。然后周恩来呢也有一些对达赖喇嘛做了一些轻描淡写的解释，
嗯，
比方说礼堂，我们是解放军被包围了，我们去空投粮食，实际上那远不止空投粮食，对吧？
2009年6月30日，达赖喇嘛在印度达赖萨拉接受李江林专访时，回忆了50多年前在印度和周恩来的会晤。周恩来给他带来了毛泽东的6年不改的口信。
1956年，我在德里的时候，周恩来和贺龙来看我。其实他们本来可以透过印度政府等等，但是他们来印度主要是为了见我。见我的时候，周恩来说，毛泽东主席亲自决定西藏的民主改革推迟6年，6年以后什么时候改革再去考虑。
达赖喇嘛说，当时贺龙还亲自到他在德里住的地方来，并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雪山狮子如果在雪山上是狮子，但是这个狮子到了平地就变成一条狗。
总的说来，周恩来对他的谈话就两个精神吧，一个是向他表示中央的态度，你们西藏要叛乱，我们就要坚决评判，这是硬的一手，软的一手，就是我们可以承诺我们6年之内不改，以后要改的话一定经过你们的同意。然后呢，同时呢，他在跟尼赫鲁也有过2次谈话，在这个谈话中对尼赫鲁也施加了一定的压力，胡萝卜加大棒，然后呢使得尼赫鲁就是说变成一个不愿意接受达赖喇嘛的流亡，这时候他没办法，他只能回去。
也就是说，当年中国上层的决策是用强力的镇压来推行改革。
对，中国的民主政策在1958年循化实践之后有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这个改变呢，原来一直都是强调地方干部要重视民族宗教问题，到了58年的时候，这个整个的政策理论改变了，改变成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斗争问题。那么于是当他被纳入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之后，那你就知道所有的反抗抵抗，这种抵抗不一定是武装抵抗，包括藏人逃亡，逃亡就说我不接受这个人民公社，我赶着出生跑了，可以说是消极抵抗，他都被认为是叛匪，只要是叛匪那么就成了阶级敌人，于是消灭他们就是正当的，符合他的理论的。所以呢，就在他的这个理论框架下对这些的解释是符合他的这个思维方式。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青海省的循化事件，你说在那个之后这个政策有这个重大的转变，那次事件是个什么事件？为什么能够造成政策的重大转变呢？
循化呢，它不是一个藏人西藏这个藏族自治县，它是一个萨拉族自治县，它主要的居民是以那个信仰回教的，就是伊斯兰教的萨拉人为主，其中大概有20000左右是居民是藏人。中共要开始在这些地方成立牧业合作社，因为农业合作社是第一步，牧业合作社是第二步。成立合作社的时候，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了防止藏人的反抗，就把民族宗教上层人物用学习班开会等等名义扣押起来。这时候他们扣押的一个重要人物是谁呢？是副县长，是一个我们翻译的一个不准确的翻译叫做活佛，就叫做江南化活佛。这位活佛也就是藏语叫仁波切，他曾经当过班禅喇嘛的老师，年幼的时候，所以他在藏人中有非常崇高的威望。他被叫进学习班里面，被关起来了。然后呢，藏人要求去释放他，就大批藏人数几千人围到赶到县城，要求释放他，把那个政府的那个大楼包围起来，要求释放他。同时，这个萨拉族里面有大概2个人吧，他们 组织了一些撒拉越人也在反抗合作化，
嗯，
他们组织了他们的一些人也加入，然后呢这个过程中人多他就失控，就发生了这个抢劫，发生了这个把那个土改工作团的那个组长打死，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然后这个青海省委就把这个当作一个叛乱来对待，
嗯，
于是就派了两个团解放军，有一说是一个团的民兵，一个团解放军，总之是武装力量是两个团，在一半夜的时候渡过黄河，把这个县城包围起来，然后就开枪。当时包围的这些藏民要求释放这个这个仁波切的藏民，实际上是没有武器的。
有多少人呢？
据说有几千人，
嗯，
详细的不是太清楚。然后呢，在这场战斗，评判战斗被称为评判的战斗，大概打了4个小时，最后是解放军发现，他们打了4个小时后才发现对方没有还击能力，几乎没有还击，所以我们在这个事件过后，我们所知道的内部资料中，所说出来的数据是在这次4个小时中，藏人死伤，就说以藏人为主的这些人。死伤人数是700多，然后随即马上就在当天下午开始大搜捕，这个一个下午抓了2000多人，其中主要是兴化人，就主要是撒拉族人，但是也有好几百那个藏人。那么中方死伤多少人呢？据我所知是7个人，而且没有解放军的伤亡，这就说明对方是没有还击能力的，而且这些死的人是干部和那个什么工作组的这些人，他是在事发这个战斗之前发生的事情，不是在战争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所以他这个寻化事件就其实质而言应该说是一场大屠杀。
寻化事件是打死了平民多数，或者说都是平民的话，以后的在这个藏区进行的这个镇压行动，被打死的被镇压的是不是也是平民，还是说已经不是平民，真正的是叛匪了？
我不用这个叛匪啦或者什么这种词，我用的词是武装人员或者非武装人员。为什么用这个概念？藏人在历史上一直是有武器的，尤其是牧民几乎是每家都有枪，因为他没有枪他没办法生存的。他放牧的时候，他们一家人一个他们叫做藏圈，就是这么几户人家，或者有时候是一户人家，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他们会在方圆几十里地的时候只有一户人。这个时候他放羊或者放他的那个牦牛的时候，草原上有狼有那个，他必须要能够保护自己。
嗯。
那么他没有武器，他是很难生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他们家家都有，而且他历史上他还有各个部落之间的冲突。有的时候也会造成武装冲突，这种时候他们历史上就不是说解放军来了以后他们才有枪，他们本来就有枪，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收缴，就是他们还有武器。于是呢，这些部落有武装反抗的，也有人少枪少，他们觉得他们无法反抗，于是他们就武装逃亡。他们逃亡的时候，在路上解放军追他们，那么他们出于自保，他们会跟解放军短暂的交火，这种情况都有。但是这些情况呢，最后一概都被称为叛匪。当被称为叛匪的时候，他们还划成了什么全叛区、半叛区什么什么的。划成前半区的这个地方是格杀无论，不管你男女老少。还有一点，大部分的人后来不是死于战争本身，而是死于监禁，就是说战场上抓的人啊，后来全部被关到那个。监狱，还有很多。青海还有一个非常恶劣的事情，就叫做防叛，
防止叛，
就是说这个部落我哪怕缴枪了，我承认我不打，我也打不过，我就自动，你说缴枪好我就缴枪，你说合作社我就合作，也没能幸免。他们、这个、
顺着政策走也没幸免，
也没有幸免。他们的男人，青海的很多部落，就说特别是像果洛和玉树这一类的被称为全叛区的这些地方，他们的部落中成年男性18岁以下成年男性被全部抓走，这些被抓走的人中大批 死于监狱。从目前来看，仅仅是1958年用在青海的飞机就有600多架次，其中有相当多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不是用于运输空投运物资，而是用于直接的作战，也就是轰炸和扫射。到了1959年3月的时候啊，实际上这个战火已经烧到了离拉萨只有100多公里的地方。
四省藏区的战火尽管还没有烧到西藏，尽管中央政府向西藏保证6年不改，然而从云南、四川、甘肃和青海涌入西藏的大量难民，还是把解放军在周边藏区大开杀戒的消息传到了西藏僧俗民众的耳中。拉萨弥漫着一种唇亡齿寒的气息。就是在这种紧张气氛下，达赖喇嘛准备前往西藏军区观看演出，时值1959年3月。
那么他去西藏军区的去看演出，这个事情是怎么起来的呢？
先邀请了达赖喇嘛，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很多不同说法的一个，就说一个谜之一吧。就是2月7号，1959年2月7号那一天呢，是藏人的传统中的一个节日，就是除夕的前一天，也就是新年的前两天。这个节叫做驱鬼节。然后这一天呢，他们习惯上是要跳羌舞，这个羌舞就是一种戴着面具的一种宗教舞蹈。那么从历史，自从1951年解放军进入之后，每年他们在布达拉宫跳这个羌舞的时候啊，都会邀请中方的最高官员就一起观看，因为它属于它有宗教性质也有文化性质。然后1959年的这一天呢，这个跳这个羌舞的这一天，就是这个驱鬼节，正好是公历的2月7号。那一天那个时间张经武，就是最高那个官员张经武和张国华都不在，所以西藏军区政委谭冠山是当时最高领导人。然后应邀参加这个跳这个观看这个节目的呢，这个羌舞的是西藏军区副司令吧，邓肇东，他带着他的西藏工委秘书长郭锡兰，他们俩去参加。然后呢，这个邀请看演出的这个事件就发生在他们两方在观看这个舞蹈，这个宗教舞蹈的时候呢的对话当中。
1988年，前西藏噶夏政府噶伦、前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佩阿旺进美在题为《1959年3月10日事件的真相》的文章中这样写道：1959年藏历土猪年，破九跳神大会时，只有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和副司令员邓绍东在拉萨，他们应邀前往布达拉宫。达赖喇嘛在他的卧室会见他们时，主动提出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新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谭政委和邓副司令员当即欣然应允，并告诉达赖喇嘛这事很好办，只要达赖喇嘛确定时间，军区可以随时派出文工团去罗布林卡为他演出专场。达赖喇嘛说去罗布林卡不方便，那里没有舞台和设备，就在军区礼堂演出，他去看，事情就这样说定了。
中方资料引用比较多的是阿佩阿旺进美的说法，
嗯，
但是阿佩呢当时不在场，
他不在场，他并不知道当时到底说了什么。
对，他不在场，这个我特别向达赖喇嘛求证过，就说他当时在不在场，他说他不在场，
嗯，
所以呢，我对这个到底是谁邀请的，结论是，就是我的结论是，他是在一个闲谈中，就像我和你聊天的中无意中说出来，说出来以后呢，当时并没有决定日期，就是说有这么一回事。然后达赖喇嘛当时在忙着考试，所以他对于他来说去看演出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嗯，
所以呢，他事后他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呢，在这件事情反复强调倒是中方的资料里面反复强调是达赖喇嘛首先提出来的，
嗯，
但是他没有说出整个看演出这个谈话的过程，因为我认为连邓肇东本人都未必记得住当时到底谈了些什么，因为他们说话是通过翻译的。
那么在这个决定了达赖喇嘛要去军区去看这场演出以后，那么双方的官员呢是做了一些安排。在这个安排中，据说据藏人的说法，说西藏军区呢提出来，就是达赖喇嘛来的时候呢不能带警卫，尤其是不能带有武器的警卫。这个说法是真实的吗？
这个藏方的资料中，这是一个普遍的说法，不止一个人。尤其呢，这个当事人直接的当事人是那个达赖喇嘛警卫团长，他被叫到军区去，由邓绍东告诉他这个安排。然后呢，从藏方的资料来看，这件事情应该是发生过，因为不止达赖喇嘛本人说，他的这个警卫团长说过，其他的人也说过，因为这件事情给他们震动很大。那是达赖喇嘛第一次被应邀到军区去。
哦，这是第一次到军区。
对，他从来没有去过军区。如果我其实也想到，如果是筹委会邀请他，恐怕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到了军区去，不带武器进去，在当时处在几乎是准战争状态情况下，这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
那这件事情，中方有没有承认说我们是说过说不让达赖喇嘛带警卫来？中方有没有？中方的资料史料里边有没有呢？
没有，
没有说。
只有阿佩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海外这个境外藏人曾经有过这个说法，他否认。但是我的书里面对他有分析，就是说他的否认实际上是并没有否认带不带警卫这件事情。
嗯，
他回避了。
前西藏噶夏政府噶伦、前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佩阿旺进美，2009年在《1959年西藏叛乱真相》一文中这样写道：有的国外藏胞写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又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当时达赖喇嘛不去军区观看演出，是因为军区提出达赖喇嘛来军区看演出时，除了可带私人工作人员和少部分警卫外，不再邀请其他随行官员了。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情。按照常规，当时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的领袖，又是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外出参加活动，怎么可能不带随行官员和警卫人员呢？
中方的资料中完全没有提及达赖喇嘛那一天如果去军区的话，警卫怎么安排。所有的中方资料中我没有看见。
根据你的调查，你认为当时这个西藏军区是不是提出来说不让他带警卫去？
有可能，因为我觉得藏人的这个回忆中，他不是一个孤证，他是从当事人到旁边听说的人到直接传播消息的人都会都有相同的说法。而且呢，他们都认为不让他达赖喇嘛去军区说不让带警卫是直接导致藏人认为中方有阴谋的一个主要根据。
达赖喇嘛在接受李江林采访时回忆说，
9号的时候，代本就是当时的藏军团长，也是警卫的主要负责人。我们一起去的地方，他要提前去看一下。当时代本去了司令部那边，去看明天我要去的地方在哪里，怎么去。代本去了司令部以后，他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就是说，到司令部之前有一座桥，有一条河，他提议说藏军明天不能过这座桥，平时我外出的时候有藏军陪伴，藏军不能过这座桥，就在桥的那边停了下来。我的警卫也不能带枪，不能带任何的武器。
当时达赖喇嘛有没有对自己的安全问题表示过担忧，说不让我带警卫是不是有问题啊，我安全会受到威胁，有这样的想法吗？
没有。他从资料看来，就是警卫团长的回忆录中，他提到就是他回来以后向达赖喇嘛汇报不让带警卫这件，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使他呢非常犹豫，他感觉到不对。他向达赖喇嘛汇报的时候，达赖喇嘛犹疑了片刻，然后就认为没关系了，这个不会有什么事。
达赖喇嘛反倒认为是没有事情。
对，达赖喇嘛不认为这个不带警卫这件事情对他构成威胁。
但是这件事情对整个藏人的心理状态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
当时。
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类似的事件，当时在1959年之前，在周边四省藏区，就是青海、四川、云南和那个甘肃藏区，普遍的发生过。这个呢，有一份文件，由李维汉、杨静仁和汪峰，他们三个人在甘肃和青海去调查这个甘南，当时1958年甘南藏民暴动是原因的时候，他们给回来以后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
这份1958年4月3日提交的报告说，解放以来，我们对藏人中的反革命分子还没有开过杀戒。省委同志提出，在这次平息叛乱中捉获的叛乱头人，一律关起来，待叛乱平息后，按照情节轻重分别处理。情节较轻的，一般不再给官做；较重的判刑，首恶分子大张旗鼓的杀几个。我们认为这样做的时机现在已经成熟。甘南杀几个，对藏人中的反动上层分子也是一个严厉的警告。
这个文件呢，就被中央转发到了各个地区，就是这个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在内，而且得到了执行。各个地区，包括各个县，执行了中央这个指示之后吧，引起了就说藏人极大的恐慌。它发生的事件，就是各个地区各个部落的这些大喇嘛和大头人，突然间在某一个时间内都得到通知，去邀请去看电影、去看戏、去办学习班、去开会，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有的被扣押，有的被就关进监狱，总之就不见了。所以呢，当达赖喇嘛被邀请去军区，而且不能带警卫的时候呢，这件事情立刻就引起了藏人的联想，他们就认为这是同一件事情。因为呢，这些发生在周边四省的这些藏区的事件，这些事件由各地逃来的这个难民，他们逃到拉萨的难民带到拉萨，所以拉萨路人皆知，大家都知道发生过，各个地区发生过这个事情。所以在1959年这个3月10号的时候，达赖喇嘛要去看演出，他们立刻想到西藏公军区是用同样的方式来诱捕达赖喇嘛，
而且是不准带警卫。
对，所以这里面它有它的一个内在逻辑。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从中方让达赖喇嘛去军区看演出，到提出来不让带警卫，这都是阴谋的一些组成部分呢？
应该这么说，整个的1959年3月10号的拉萨事件，两方都有一整套的阴谋论，双方都认为对方是一个阴谋，但是从目前我看到的资料中都不能证实双方有阴谋。
也就是说，实际上你没有证实双方，就是任何一方有阴谋。
对，那么后来发生的事件是另有一回事，就是3月10号事件本身它是一个突发事件，没有任何足够的资料强有力的资料证明中方请达赖喇嘛是一个阴谋，或者那个藏人阻止达赖喇嘛去那个军区是一个预先安排好的阴谋。这两边都没有，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看见的资料中都不足以证明这一点。
对于使用 iPhone 或者 iPad 的观众，您到苹果应用商店 App Store 输入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下载并安装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输入 goenglish.me Chinese 安装美国之音的英语学习应用程序。如果您使用安卓操作系统的设备，请到 Google Play 输入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就能找到美国之音中文新闻的应用程序，输入 goenglish.me Chinese 就能找到美国之音英语教学应用程序。您还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中国的官方史料还说了一个情况，就是说当时的西藏的这个地方政府叫噶夏政府，这个噶夏政府呢是强令 每一家每一户都必须至少出一个人去包围这个达赖喇嘛的住处，阻止达赖喇嘛前往西藏军区去看演出。这个情况有吗？
是不是挨家挨户的？我从各个藏人的我自己采访的以及我看见的资料中都不是这么说的。他们说的是他们怎么知道这个消息，口口相传。有些人是走到路上看见一大群人往那个方向走，哎，他们就问你干什么，人们说哦，有这么一件事情，于是他们也跟过去了。有些是在街上看见那个什么，那也确实有一些呢是噶夏的下层官员，他们带了人去，也确实是有。
也就是说，中方的说法呢，似乎是要证明这一场这个所谓的这个暴乱哈、叛乱是有组织的，是由上层组织的，有预谋的，有计划的来实施的。你在这个调查这个研究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发现是有组织，哪怕是下层的官员进行有组织的活动，有吗？
就3月10号这一天，数万民众进到罗布林卡这一点上有一定程度的组织。这个组织呢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是3月9号，3月9号的晚上，我访谈的人参与者中，藏人的参与者中，最早赶到罗布林卡的是3月9号晚上，是一些康巴人，他们最早听说这个消息，他们最早赶到那个，然后呢，第二天是各种各样的人到的。这仅仅是3月10号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这件事情，这个有一定程度的组织，但是不是说从2月7号就开始，因为2月7号的时候他们根本还没有决定哪一天去。
实际上这个噶夏政府在这个达赖喇嘛的指示之下，可能是就是宣布达赖喇嘛不去军区看演出了，因为民众几万民众围在那个地方不让他去，那么他就决定不去了，而且宣布了说我不去了，大家散去吧。这个情况是事实吗？
是事实。这个呢不仅是我采访的这个当时就在宫墙外面的人说了，他们都说的有这么回事儿，而且都告诉了我具体的地点。我问过他们很细节，就是说他出现是在什么地方，这个他们告诉我，这个罗布林卡那个宫殿的正门，那个门上面呢是可以上去的。那个门楼顶上拿了一个扩音器，他们在不同的地点的人，就是说都有这个说法。但是最有力的这个资料呢是，就是西藏军区出版的这本资料集，叫做《平息西藏叛乱》，里面它里面登载了一个噶夏工作日记，这个日记里面就提到了这一点。
这个日记是噶夏政府的日记还是西藏军区的日记？
噶夏政府的日记。
是噶夏政府。
噶夏政府的工作日记，他每天的工作日记。然后他在这个工作日记里面就提到了这一点。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如果说，这个民众围困这个罗布林卡是下层人士的一些有组织的活动的话，那么让民众散去实际上是上层人士主张的。
对
这个事实中国官方的史料里边有记载吗？
没有。这也是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的很多细节被而且是关键细节被忽略掉，或者说被就是说删除掉，使得历史呢就变成了另外一种状态了。
那现在看来呢，当时这个噶夏政府呼吁民众散去是没有产生效果，民众并没有散去，对不对？
当时没有散，他后来到了下午的时候，据当事人讲，下午的时候很多住在拉萨的人，他们就回家了。
那既然有很多人已经散去了，那个事件后来怎么又激化了呢？
他当时呢就是说有部分人散去了，就是说大部分散去的人是家住在这个拉萨的那个当地人，因为他们有家，他们晚上就到了傍晚的时候他们就回家了。但是当时拉萨有很多，他是在3月10号事件发生是在新年后不久，而且是传召法会之后不久。当时每年直到现在都这样，每年到那个藏历新年，在原来呢是有那个传召大法会，这个法会是他最重要的节日。在这个节日期间，大量的这个其他地区的人会到拉萨来， 来朝圣或者来听经，这时候拉萨的人口会增加，好，这一下会增加很多。这在三月十号发生事件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他其中有很多不是拉萨来的人，是康区，就说这个四川来的逃过来的人，因为那个时候四川已经打了一个，已经打了三年嘛，所以有很多人逃过来。在青海也有少量，就是安多也少量人逃过来。这些人，他们后来就带着帐篷，就在这个宫墙外面就安营扎寨了。他们那里坚持了十天，所以在拉萨事件中，很多被打死的人，后来拉萨战役中很打死的人是有很相当一部分是这一类的人。
后来这个事件发生到就是，藏民们开始喊这个西藏独立的口号，要求西藏独立，要求汉人滚出去，这是怎么激发出来的？
他们认为只要汉人在那里，达赖喇嘛就不会安全。
问题是就是说这个是怎么样，就是开始是不让达赖喇嘛去，到后来已经是公开的反汉人，反这个汉人的这个政府，要求西藏独立，这是怎么变化的？
这个变化吧，实际上呢，西藏独立的这个观念并不是一个新的观念，它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就开始了，但是它比较的，应该说它比较集中于这个精英层、官员层、精英层受过教育的，和那个什么，他们也比较有明确的这个观念，而且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观念，就在按照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在那个西藏始终存在着亲汉派和亲英派，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说法，但是它也说明一点，就是说情况不是那么简单。但是这个在1959年三月十号这一天，有普通的民众提出要求汉人离开西藏，要独立，西藏是西藏人的这个观念倒是比较产生的比较新。那么实际上呢，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据我所知，当时西藏这个社会，就至少在拉萨是有，至少我所知道有至少有两个地下组织。这个地下组织的很多成员是基本的成员，都是一些年轻人，而且是有些是僧人，有些是军人，就藏军，也有一些是噶夏的中下级官员，不是上层，上层都是统战对象，都是既得利益者。
也就是说，实际上上层对当时的现状还挺满意，是这样吗？
对，他们没有理由去反对。我的那书里面写到过一个数字嘛，就是他们跟西藏那个当时贸易总公司吧，跟他们做生意，那个贸易额很高，他们都付了，他们大洋滚滚而来，
先付起来的是他们
啊，对，先他们本来就付，然后就更付，所以呢，这些物价飞涨对他们并没有多少伤害，伤害的是最底层的人、中下层的人，特别是下层的人。所以这些人是最后是拉萨事件以及各个地方反抗的主要力量。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些反抗的年轻人中和这个加入这种秘密组织的很多人呢，他们很多人是在北京受过教育的。
是，实际上就是说当时的中国的上层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对，
从小让他们到这个汉人的地方去上学，学习汉语，学习这个政治，但是他们反倒是接受了教育以后反倒更要反抗，这是为什么？
这个是他不是说所有的都这样，但是有一部分人他们到了那个内地学习之后，参观学习，他们才知道那个土改是怎么回事，中共的社会改造是怎么回事。他们认为当时对他们的教育呢，就是这可能是，这也是我想可能是我们不仅是中共，也是包括汉人的一个意识上的盲点。这个盲点就认为我们认为这样最好的，别人势必也认为最好，所以他们的很多这种社会改造的方式和它的结果，这些年轻人在外面学了以后吧，不是所有人都接受，所以有部分人，不是说全部，就是说有一部分这些在外面受过教育的这些人，他们回来以后，他们反而成为那个反抗力量，他加入反抗，而是他因为他认为这不是我想要的这个西藏的未来。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西藏周边藏区的暴力冲突，给藏人和汉人的关系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围困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前往西藏军区司令部看演出，正是这些暴力冲突在西藏形成的必然结果。1959年3月发生的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事件，至今仍然让藏汉双方都耿耿于怀。究竟是什么促使达赖喇嘛做出了出走的决定呢？被中国军队消灭的数千名被称为叛匪的人究竟是什么人？美国中央情报局是否参与策划了达赖喇嘛的出走呢？请您关注下一期《美国之音解密时刻》，为您解开这些历史之谜。我是李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1959年3月11日，拉萨事件爆发第二天，中共西藏工委向北京发出电报报告说，藏人开会决定同中央决裂，并将为争取西藏独立而搞到底。中国领导人迅速作出反应，并展开军事部署。西藏学者李江林说，
这个从丁晟回忆录，就是丁晟将军，他是西藏和青海了，还有以后的这个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指挥者，主要指挥人。他的回忆录中有一章题目叫做丁指部队的西藏评判作战。他说他收到中央军委给他的电报，要他命令他成立一个小型指挥部，称为丁指。是什么时间呢？是1959年3月11号晚上那个11点，而且同时是三个电报，一个是发给西藏军委工委，一个是发给那个成都军区，要成都军区当时的是副司令吧，黄兴廷，要他成立一个叫黄指，准备入藏评判。
中国的军事准备是为了处理拉萨事件而做出的临时安排，还是中国领导层对解决西藏问题始终如一的想法呢？我们来看看拉萨事件之前的一些史实。1955年冬，毛泽东指示西藏工委准备进行民主改革，必须在打的基础上进行准备。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1959年1月，毛泽东说，几年之后，例如3、4年、5、6年或者7、8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从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建政到1959年3月开始的西藏评判，在中国领导人发出的有关西藏的指示中，打、战争、决战这样的字眼屡见不鲜。藏人方面，达赖喇嘛的侍从长帕拉在拉萨事件后开始秘密策划他的出走，起初这个计划被达赖喇嘛一口拒绝。不过两件几乎同时发生的事情最终成为他被迫出走的导火索。导火索之一是原西藏政府噶伦，后来曾经担任中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阿佩阿旺晋美写给达赖喇嘛的一封密信，要他在罗布林卡的草图上标出他所在的位置。达赖喇嘛回忆说，
当时我们就怀疑说，这个记号要做什么，是他们要作为目标还是要作为保护，我们当时也不是很清楚。
达赖喇嘛当时是极力想和平解决这件事情，他想让这个外面的人自行散掉，这样的话你就不给你一个打仗的理由。就他看见这个以后觉得形势好像是不可逆转。
李江林说，迫使达赖喇嘛出走的第二个导火索是3月17日下午打在罗布林卡的两发炮弹。
在罗布林卡北面有一个中方的机构叫做青藏公路管理局，当时呢它是一个准军事机构。青藏公路管理局的这个基干民兵中有一个叫做曾慧山的这个民兵，据说他是复员军人。他们 朝这个罗布林卡北面发射了两发炮弹，于是这个给宫内外的人，包括那个民众代表了等等，宫内外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信号，说明这个作战即将开始。
达赖喇嘛说，
17号下午我做了决定要离开，晚上拉萨时间10点钟的时候离开了罗布林卡。
他和几个卫士离开宫殿的时候，走出罗布林卡就只有几个人，随他过河的人有大概20-30个人，警卫团的那个卫兵还有其他人，他和他的母亲姐姐他们汇合在河边汇合，然后一块过，然后再有那么20-30个卫兵一块走的，人数不多，但是呢四水六港就是那个康巴游击队有一批人，有那么大概30多个人是在河那边南面，在那个地方等护送他们一路走。
The Dalai Lama makes his first public appearance since his escape from Tibet.
1959年4月18日，在逃离拉萨一个月后，达赖喇嘛在印度的提斯普尔首次公开露面。1960年，他在印度北部与西藏一山之隔的达兰萨拉设立了流亡政府，直到今天，这里依然是流亡藏人的政治中心。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解密时刻》1959达赖喇嘛出走始末下集完整版，为您解开更多历史之谜。
我们反对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国家，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
这个火腿之都出产的火腿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咱们快去看看他家有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有一个非常灵活。
You guys got him。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始于1960年，
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中华民国政府败退。
家事国事天下事，
亚太5号卫星转发器 KU 频段，东经138度，下行频率12439.5兆赫，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前向纠错3/4，极化方式垂直极化 ，PID 分组识别码1010视频1011音频。
太太都不叫我真名。
VOA 卫视，北京时间星期天晚上8:05播出《解密时刻》，台海间谍第一案。